到《号角夜报》聆听版，我是刘群。以下文章刊登在《号角夜报》加东版，2013年5月号，题目是“勿让杀亲案常态化”，撰文的是芷琪。临床及法政心理学家李成富博士指出，严重的家庭暴力事件并非个别的随机个案，这是个人问题与社会文化土壤互动衍生的现象，且已趋常态化。社会怨气、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无助感、暴力文化越来越厉害，肇事者认为在困境中寻找回击对象，借此取回公道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大不了。由于好些电影过费渲染和歌颂社团人士，有如梁山伯英雄，道义有道，没有是非黑白，只有灰色地带，这种另类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减少了道德规范力，也成为社会大气候的一部分。李博士以美国枪击案为例，校园、戏院、医院等均曾成为凶杀案现场，说明他们不受时间、城市环境限制，而且不是独立个案的特质。同理，杀亲案跟枪击案一样，正反映出人们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现象，而问题只会不断出现及恶化。李成富博士认为，人不可能先天有杀害父母的倾向，但跟后天因素如家庭背景、成长经历有否形成思想行为偏歪、经年累月的亲子关系矛盾、社会气候及文化土壤等不无关系，故不能以单一的心理、精神或社会等角度来解释杀亲案。家庭关系，家庭是孩子最后的堡垒和避难所，若家庭出现问题，令亲子互不信任，甚至彼此憎恨的负面气候持续不变，悲剧一触即发。过早分离，不少父母过早送孩子往外国读书，选择自己做太空人赚取金钱，孩子则独自过寄人篱下的生活，因而感到被忽略、被放弃，甚至对父母产生怨怼，亲子关系疏离，待他们长大后遇到困难也不会向父母求助，更甚者可能产生报复心理。期望落差，父母过分迁就子女，造成溺爱，令他们对自己没有要求，却不断苛索父母。好些年轻人会指责父母，当他们年幼时向他们施加很多有违个人意愿、兴趣和志向的要求，而自己想做的却得不到父母的支持，子女推卸责任之余还要父母做出补偿。另一方面，望子女成龙成凤的家长因恨铁不成钢，不满的情绪越趋高涨，使在困境中的青年人压力更大。当彼此的期望出现落差时，摩擦冲突必然升温。社会怨气，现今经济不景，即使是大学生，如果缺乏专门的技能，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收入也未必足够维持生活，成家立室更是遥遥无期，因此影响他们的自信心，自觉社会地位低，没机会打破困局，令挫败感和沮丧感倍增。李成富博士表示，大部分杀亲案绝非事前经过周详的计划，而是计算失误的后果。至于有同党当帮凶，也是年轻人互相影响和认同的结果而已。这帮人的背景大多相同，互相认同，惺惺相惜，心意相通，视对方为兄弟，又如恋人般有默契。他们不是一开始便计划杀人，可能是一方纯粹想惩戒或威胁父母顺从己意，另一方推波助澜，事成后利益均分等，怎料当两人连起阵线后，场面更难控制，计算错误、出错的情况更多，例如哭着镜像的力度过猛，直至对方动也不动，才知道错手杀人。 出事后如何解决困局，乃视乎个人的能力。李博士坦言，若进入当事人的心态，大部分的人理应是惊慌不已，难以冷静地处理问题。他们为了急救章，每每采取最方便的方法，如切割尸体以便储藏，或把尸体抛下海，以为没有人知道。这些做法显示他们手法拙劣，根本不是职业杀手所为。好些凶事后，透过脸书、Facebook、电视等媒介上演感人的寻亲记，这个贼喊捉贼的举动，李博士解释是罪犯中颇常见的迷离现象。由于他们的压力和焦虑太大，以致什么也做不到，只好把自己抽离现实，麻痹自己成为局外人，从而减低痛苦、压力、被惩罚的恐惧、罪恶感。那是一种面对危机的心理自卫方法。李博士提醒家长，孩子心理有问题是有迹可循的，例如孤立自己，不愿意出席家庭活动，沉默，不表达自己的感受，生活习惯改变，沉溺上网或漫画等虚拟世界，朋友越来越少，忽略仪容等，都是家长应该留意的警号。李博士列出这群人的特征：自我隔离社会，与家人及外界疏离，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，自尊低落，久而久之容易衍生孤僻性情，愤世嫉俗，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外人，越来越跟现实脱节，寂寞恐惧，形成极端自卫心态，不能接受他人的意见，进而产生严重情绪及心理困扰。解决问题永不延迟，虽然孩子年纪越大问题越难突破，但却不是没有可能的。父母需要找机会修补关系，彼此敞开心怀，讲出自己的感受，跟孩子真诚对话，切记一开口便责骂。家长不妨打破一贯说话对谈的传统沟通思维和做法，以孩子的需要为起点，以字条、心意卡、短信等弹性并多元化的沟通方法关心子女。要是一次、两次、多次的心声没有回应，家长也要持之以恒，不用灰心，因为总有一天孩子会有回应，对父母表达自己迫切的需要。当然，最好的方法是预防胜于治疗。李博士认为，父母应从孩子年幼便建立亲密、信任、尊重、负责的关系，以及开放共同交流的原地，一同用膳、旅行、活动，给予孩子开心的回忆和良性的经历。日后他们踏入暴风少年期，仍然记得童年美好的片段，信任父母，当他们遇到问题时，自会在关系中寻求协助。以上文章刊登在《号角月报》加东版2013年5月号，题目是勿让杀亲案常态化，撰文的是芷琪。我是刘群，谢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